南侠和臭豆腐冯渊住到贾家店房，晚上还来贼了。爷儿俩心里好笑，过去我们就吃这碗饭，今儿个还有人算计我们，因为情急之下还住在贼店里头了，这事儿可笑不？哎呀，呆着也是呆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抓俩贼开开心吧。这就是有能耐的人，没能耐的人都得下马爪，对他们来说等于开心逗闷子。果然二更天之后，地道口开了，把那盖儿一掀，从里边冒成一个人来。这人手里的提着明晃晃一把短刀，刚上来，南侠剑交单手，伸出仨手指头，在这位的咳嗽素上，就给掐上了。稍微一使劲儿，这位连哼都没哼，是手刨脚蹬，俩眼一翻，顿时就背过气去了。南侠轻轻的顺着房子把他放下来。冯渊看着挺真，心想：嘿，还得是我斩的叔侠客，你看人家这手玩的多漂亮。哎，待了一会儿又冒上一个来。冯渊心说，别光指着我斩的叔，我也得露露手头。他照葫芦画瓢，按着南侠这样，刀交单手，伸手一抓这位的咳嗽素。这个男人呢，这脖子上都有个包，这玩意叫咳嗽素。冯渊一掐没掐准，正好掐在这位腮帮子上头，那位麻呀一声，噔啪掉下去了，再也没声了。这一喊不要紧，南侠就吃了一惊，坏了，用手指着冯渊：“你呀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乌鸦混账，无比该死。”我怎么没掐准？南侠说：“你还说呢？回去送信儿去了，一会儿就是一场大乱子。”乌鸦，斩的叔，你说怎么办？咱们住的黑店了，不如剪草除根，给本地老百姓除一害呀！赶紧开门，跟我走。也不管那主死活了。爷儿俩各提军刃，把门开开，到了院里头。院里黑洞洞的，住店的人都在熟睡啊。因此南侠一点手，带着冯渊起身奔后院。等到院里的上了房，往院中一看，好嘛，院里是明灯蜡烛，在廊檐下摆着一张方桌，围着方桌坐着几个人，借灯光看得清清的。居中坐的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脑袋脖子一边粗，挺大身子，小脑瓜。这人要长得不相称呢，这玩意太别扭。这脑袋就好像是蛇头，又像那龟头，眼睛不大，锃明刷亮。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再看身穿黄布僧衣，外罩紫色披露褂，一眼就认出来，正是金掌佛禅。南侠、冯渊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呦，莫非做梦啊？这佛禅在莲花观呢，跟郭长达在一起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再往佛禅上垂手观瞧，坐着一人，40多岁，大脸蛋子，面赛喷血，背后背着特大号一把单刀。一看这主啊，叫不太真，就知道此人姓朱，叫朱什么想不起来了。 下垂手有个人，漂亮小伙，30左右的年纪，穿白挂素，腰中悬剑，二目贼光四射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白莲花燕峰，就是白菊花燕飞的兄弟。啊，这小子是个采花贼呀、啊，比花的都花，比鬼的还鬼。你看他手上那么多命案，专门采花盗柳，血债累累，可是怎么逮他也没逮着，就因为这小子太尖角，鱼过千层网都让他跑了，没想到这小子也跑这儿来了。再往下看，有个矮胖子，长得黢油黑，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，看年纪50岁左右，背后背着一把倭刀，就那刀尖往上翘翘着。在他的对面坐着个女人，这女人能有40多岁，周身上下一身红，绢帕罩头，身上披着红斗篷，脸上擦着不少官粉，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。还坐着俩人，看上去30左右岁，不认得。他们正在这嘀嘀咕咕，不知道说什么呢。那么书中代言呢，金掌佛禅、白莲花燕峰，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？有原因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开封府有开封府的打算，郭昌达有郭昌达的安排。自从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之后，郭昌达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人家得布置布置。这帮贼都担心呐，说老剑客，您跟白云瑞和蒋平打赌击掌了，十天破九兽朝天庭，您看咱应该怎么办？郭昌达是信心十足啊，眯缝着眼睛像若无其事一样，哈哈哈哈。各位啊，你们就放心，这10天呢、啊、是蒋平自己说的，我没规定。蒋平啊，把事情看简单了，慢说10天，100天，1年，他也破不了我的朝天庭。这都是我亲手布置的，按照我的图纸修建的，到处都是消息埋伏，他们能破得了吗？万里有个一，就是能破，那他们得付出代价。到了那时，自动的开花炮一响，九兽朝天庭就上了天了。破亭子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得了的，想救人连门都没有啊！你们怕什么？到了10天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，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了。反正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，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你说多好啊！啊，大伙一听频频点头，要冲老剑客这么说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是啊是啊，那我们就放心了，没有顾忌了。可在旁边坐的飞剑仙朱亮不以为然。朱亮说，老门长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自己的锐气呀、啊。开封府这伙人极难对付，根据我本身的经验，我向您介绍介绍。想当初在阎王寨，我们保的是天德王黄伦呐、啊，定下10条绝户计，可以这么说，哪一条都煞费苦心，一环套着一环。我们认为着指定把3侠5义一网打尽，结果怎么样？一条都没好使。 最后我们炮打狮子林，想把他们火化为灰，结果也失败了。这帮人比鬼的都鬼，比滑的还滑呀。我说老将哥，您千千万万不要马匹大意啊，您觉得您这瓶子神乎其神，人家肯定能想出办法来，不家蒋平不敢跟您打赌。老将哥，还是应加防范才是啊。哦，老将哥，据你这么说应当怎么防范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我们得留神。这郭昌达先是不爱听，对觉这话碰耳朵，但扒嗒扒嗒滋味儿，朱亮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未曾来水先别霸，注意一些比不注意要强得多。嗯，我想想啊，郭昌达就盘算谁能破得了这瓶子。哎，他想起来了，各位啊，朱老见过这一说，我如梦方书，眼前摆着几个人，一个是百岁波头翁彭启，这个人善破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不过我听说彭启早死多年了，那会儿就100多岁了，能活到现在吗？开封府想请他万难，他要死了就更请不出来了，破不了咱这瓶子。还有个人，西洋剑客夏玉琪，这夏玉琪不白给，哎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但是我听说这夏玉琪在国外呢，他们想找远水难解近渴，10天怎么能请得来呢？呀，对了，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人，此人住在新郑县，离开封府不太远，骑快马半天就到，叫妙手先生刘世奇呀。我听说想当初他帮助开封府大破藏珍楼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人倒是心腹之患。朱老剑哥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朱亮说怎么样，你要能想到开封府就能想到，您说对刘世奇这个人应该如何？据我所知，刘世奇跟开封府没有深交，就怕他们把他请出来。这样吧，我们先下手为强，派几个人也去请刘世奇，咱无冤无仇的把老头请来，放在莲花观软禁起来，等打赌机长我们赢了之后再把老头给放了，与其不然就把他给干掉，永绝后患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老刘头要是不在了，或者落到咱手上，我敢保九寿朝天平，万无一失。好吧，既然想的是，咱马上采取行动。最后郭昌达想起来了，在新郑有座贾家店房，开店的掌柜的叫金头虎贾政，这贾政是我们莲花门的人，他还有个老婆，他老婆叫杜宝平，他爹杜万兴也是莲花门的，既然是莲花门的就得听我的，这样吧，让他给帮帮忙，看怎么对付得了这刘世奇。就这样，他马上派出仨人来，头一个金掌佛禅，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派他呀？因为他们知道开封府要去请人怎么办，碰上了怎么办，没有能耐的办不到事儿，所以请金掌佛禅去一趟，佛禅慨然应允。第二个，找一个聪明伶俐的、办事能力强的，就选中薄莲花燕峰。 还得找个能打的猛将。找谁呢？找的是快手神刀朱殿山，就使挺厚挺长刀的那主，派他们仨人来的。开封府派南侠和冯渊，人家这头也派出仨人来。南侠他们是中午到的，哎，他们来这几个人是日头落山之前到的。要不怎么福寿堂那伙计说来仨人呢？哎，就这么回事。他们来了一问呢，说刘世奇下乡了，没在。他们仨心说最好是不在，老不回来才好呢。他们拐弯抹角赶奔贾家店，掌柜的金头虎贾政一看，哎呦，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呀？哪阵香风刮到我这儿来了？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让到家里盛情款待。两口子是为前为后啊，金掌佛禅那是人中的剑客，居中而坐。白莲花燕风跟这金头虎贾政还论哥们儿，大哥长大哥短。等坐下之后，这贾政就问我，你们从哪儿来呀？这要干什么？白莲花燕风一笑，贾大哥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是刘世奇跟我住的离着不远，一里多地儿吧，开福寿堂药铺。不过刘世奇这人挺老实的，跟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呀。我开店，人家开药铺，平常走在街上见着面还打打招呼。哦，这人有用，有用。一是把他带到莲花观软禁起来，一是把他干掉。这是总门长交代的。我大哥，到你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你得帮帮忙。我这贾政啊，就有点晃脑袋。那位说为什么呢？闹了半天，这贼跟贼不一样。这个贾政啊，不赖吃绿林这碗饭了，跟媳妇儿早就下了决心了，金盆洗手不干了。现在要钱有钱，也够过了，干嘛担那风险呢？什么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呢？不干了。所以两口子一商量，在这县里头开了一座店房，从来不做违法的事儿。说起店房的买卖一般般，但是吃喝还不愁。这些年他们闯荡江湖颇有积蓄，往里搭几个也算不了什么，乐得清闲自在，没有负担。人不就这样吗？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这有多好。所以这些年来人家夫妻小日子过得很平静。今天没想到这仨主来了，这一提出这刘世奇来，不是软禁就是干掉，而且郭昌达亲自这么交代的，贾政就有点犯难，有心不听，得罪不起郭昌达，那是总门长，瞪眼就宰人呢。我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，那么干这事儿又得触及法律，又得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惹不起呀，只好违心的答应了。那么说既然奉公守法，干嘛还修地道啊？这也有原因。闹了半天这个贾政做贼心虚，跟老婆那阵商量好了，说人呐得留一手，别看咱们收了心了，官面不理解，万一把过去的事翻腾起来怎么办？算老账，我们那时候就措手不及了。所以修了三条地道，一条地道就通到展雄飞他们住那地儿，别看修好了从来没使唤过。第二条地道通到护城河， 第三条地道通到城外乱葬岗子。如果说把过去的老账翻腾起来了，他们就顺着地道好逃走。修这个不为旁的，给自己留个退身步而已。可是他们住在这儿了，他贼人胆虚啊，白莲花燕风一交代，贾政只好点了点头，那好吧，我听总门长的。那么开封府来没来人啊？也得了解了解情况。总门长说了，咱能想到的开封府就能想到。把账房先生找来了，一问今儿个什么人住在咱店房子，账房先生不得汇报吗？叭叭叭一看这登记的，哎，来俩人，中午到的。这俩人，一个姓展叫展三儿，一个姓冯叫冯六，穿着便衣儿，上面写的是买卖人，不知干什么的。白莲花燕风眼睛一亮，哎呀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姓展的就是展雄飞，姓冯的就是圣手，就是冯渊呢，也住在这店房子。嘿，这是冤家路窄呀！即使要伸手，他们能怕展昭和冯渊吗？总觉着不值个。后来贾政说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住在这儿他跑不了，我这地道从来没使用过，晚上夜深人静，派俩孩子去了，从地道钻上去，一刀一个，结果那不就完了吗？干嘛兴师动众的，惊动四邻八家的，那这事儿就麻烦了，所以他们就没动。也不知道什么人给展南侠留了个纸条，小心刺客，要不提醒南侠和冯渊不能这么精神，结果坏了事儿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们在院里坐着商量什么呢？说这刘世奇没回来，明儿个一大早去堵他，看他回来没有，没回来在半道截杀他，一定永绝后患，留着是块病。正商量这事儿，那伙计跑回来，顺着地道上来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哎呀，掌柜的，各位，坏了，我师兄将人逮住了。那小子一掐没掐准，掐到我腮帮子上了，我就跑回来了。闹了半天，那姓展的、姓冯的没睡觉，还倍儿精神。我们把这买卖做次了，哎，真是饭桶啊，太饭桶了。贾政一听就一皱眉，这样吧，众位你们先在这坐着，我领几位弟兄到跨院去看看。正在这时候，冯渊和展昭到房上，在房上趴着听得清清的，看得真真的。可是冯渊心中暗想，我跟我展的书下一步应该如何呢？